我们要回来的话，那个圣殿跟普通圣殿就不一样。以西结的圣殿，等到神的荣耀回来以后，他那个圣殿不止尺寸比原来的还要大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，现在从那个至圣所里面，在神的宝座底下，有水就从门槛里就流出来，然后向东流，经过了四处的测量，就变成生命的活水，活水的江河一直流到四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神的荣耀回来，如果现在主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，那么弟兄姊妹你要记得，证明说神的荣耀回来了，不是吗？如果回来的话，那个圣殿不光是你来亲近他，而且你可以到他那里得水喝。因为不要忘记，当你读新耶路撒冷的故事启示录的时候，那么活水生命的水就是从宝座那里流出来的。当你读到伊甸园的时候，你看水从伊甸流出来，然后就滋润了那整个的园子。所以要记得，从此以后圣殿不光是礼仪的地方，每次我们讲的圣殿，我们讲的做礼拜，我们讲的这样那样，你们在这山上礼拜，我们在这山上礼拜，这是撒玛利亚妇人说的。他一讲到这个宗教，一讲到敬拜，一定想到宗教，想到宗教一定讲到外面的礼仪。弟兄姊妹，每次你来的圣殿好像你给神什么，但是这里给我们看，等到幔子为我们裂成两半，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，每次我们这些干渴的人都可以他们得着滋润，我们在光中得以见光，然后你能看见是神乐河的水穿过整个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第六点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第八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明白吗？你们每次想到圣殿一定想到宗教，一定想到礼拜，但是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而且弟兄姊妹，因着神荣耀回来的缘故，圣殿不光是圣殿，圣殿也是活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多少时候没有来到爱的泉源两个，你有多少时候仍旧是干渴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还以为像旧约一样，你要来礼拜，你要做什么事。弟兄姊妹，不是的，等到救恩一完成以后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进前来。所以神说，我的道路高过你道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蒙恩得救以后，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粮，使要吃的有粮。好了弟兄姊妹，雨雪从天而降表示甘霖降下来了。现在你不只是来到主面前进前来，而且呢，你看你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，那么问题是地里能够长出粮食来。所以第十一节，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。所以现在就是你不只来到主面前你能够不再渴了，而且呢你有了粮食，你不再饿了。为什么不再饿呢？因为神的话变成我们的粮食。当神的话临到我们，就好像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很通。如果主的话临到我们，结果是什么呢？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的蒙引导。现在我们变成是蒙引导的人，我们知道圣灵怎么样引导我们，凭着他的话，因着神把他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，现在他的话能够引导我们了。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， 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，松树长出代替基利，番石榴长出代替基利，这要为耶和华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剪除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是指着将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才会大山小山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，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，松树长出代替基利，番石榴长出代替基利，这要为耶和华留名。但是我们这些人来到他的面前，只要亲近他，一面我们当就近水来，叫我们不再干渴了；另一面，当雨雪从天而降，当主的话，我口所出的话，当主的话从他的口中出来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这就变成了我们能吃的粮食，就供应我们。所以呢，我们整天在地，好像在天，我们是欢欢喜喜的出来，平平安安的引导。恶人并没有平安，恶人并没有喜乐。现在呢，我们充满了喜乐，也充满了平安，而且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。所以整个世界都改变了，整个世界都有一首歌要唱，这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信息。所以讲到五十五章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救恩的结果，救恩在我们身上为我们成全了什么。到了五十六章，这里讲到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，那我们这些人很明显是从远方来的。许多时候我们像太监一样是枯树，我们不可能接触果子来的，但是呢，我必使他们在殿中，在我墙内有纪念，有名号，比有儿女的更美。所以这是一面，另一面呢，我们是远方来的，我们乃是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，要侍奉他，要爱耶和华的名，要做他的仆人。所以第七节，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，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，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，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说，圣殿不光是为着以色列人的，圣殿也是为着外邦人，所以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。所以这个救恩不只是为着以色列人，也是为着我们远处的人，也是为着外邦人。所以你看见每次想到外民祷告的殿，本来我们是无份无关的，无在神的约之外的，但是感谢主，因着救恩，我们这些远处的人也可以来亲近他。那么到了五十七章，特别当你读到第十四节的时候，耶和华要说，你们修筑修筑，预备道路，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要修筑修筑道路呢？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还要做一件事，就是要在路中啊，要把那些绊脚石要把它去掉。那么这什么意思？如果大家读加拉太书，保罗说过一句话，如果我不传十字架的话，那讨厌人的地方就没有了。那中文是翻译，那讨厌人的地方就没有了，在原文是那绊脚人的地方就没有了。所以十字架是什么？十字架是叫我们绊倒的。那为什么叫做背十字架？所以现在我们就懂得，特别当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就明白了。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到了马太福音十六章，现在呢剩下最后差不多剩下最后半年了，他老一直没有把十字架告诉他们，所以到了这个时候，因为主要上十字架，在半年就要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就告诉门徒说，他要往耶路撒冷去，他要受苦，然后要三天复活。然后彼得呢，前面刚刚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明白吗？但是下面接着，等到我们的主说我要上十字架， 彼得去劝他说你万不可如此。什么意思？彼得他要的基督是没有十字架的基督，但他忘记了基督没有十字架就不是基督，所以基督和十字架根本是连体的。所以如果你前承认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，那弟兄姊妹，基督和十字架是不能分开的。所以他说你万不可如此。因为什么呢？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基督是荣耀的，基督是骑着白马的，如果他的拳头比罗马大的话，那么他就征服了罗马。为什么他们拒绝我们主？就是因为最后罗马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，好像罗马的拳头比我们主的拳头还要大，他应该不会是弥赛亚了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什么叫弥赛亚？弥赛亚就是他有一天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就这件事情，彼得说万不可如此。万不可如此原文的意思就是可怜可怜你自己吧，你爱惜爱惜你自己。所以那个时候主怎么说呢？撒旦退我后边去吧。前面刚刚彼得被用来得着神的启示，代表教会承认耶稣是基督，但是没有多久你看见居然做了撒旦的出口。所以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说的彼得你是绊我脚的。我们的主要往耶路撒冷去，结果呢现在彼得把一个绊脚石放在主那里面前，我们的主就绊倒了。如果我们主真的绊倒了，主就不上十字架；主真的爱他自己，主就不上十字架了。所以明白吗？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神的意思。你太爱我了，你爱夫子爱到一个地步，他最好不要上十字架。不知不觉你在神的旨意的大道面前你犯了一个绊脚石。如果神真的照彼得的意思的话，我们这些人都沉沦了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个绊脚石一定要出去才对。所以主才对彼得怎么说呢？他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背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弟兄姊妹，前面刚刚说彼得你是绊我脚，在这个路上是你把我绊倒的，现在你如果要跟从我的话，你要舍弃你的自己，你不要爱惜你的自己。然后怎么说呢？要背起你的十字架。背起你的十字架什么意思？就是让十字架把你绊倒。如果彼得倒了，神的旨意就不倒，神的旨意不倒，主耶稣上十字架，救恩就可以领导我们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背十字架是加号，背十字架要么是打叉的号，要么是叉过来的号，要么就这样的一个号，都可能的。当老师改你的卷子，打错了就打个叉叉，或者打这个叉。所以什么叫背十字架？背十字架就是在我们的身上打个叉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对神的旨意打个叉叉。如果我们把神的旨意打个叉叉的话，我们把绊脚石放在主面前，神的旨意就不会往前了。所以现在为着叫神的旨意能够完成，为着主能上十字架，所以不是主倒，不是神的旨意要倒，彼得这个人一定要倒的。所以彼得就应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彼得这个人倒了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愿他兴盛，愿我衰微，结果神的旨意就完成了。所以这是背十字架的意思，这是除去绊脚石的意思。所以明白吗？耶和华要说你们要修筑修筑预备道路，这条道路是我们要经过的，这条道路是主要用的，是主要完成他旨意的，要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。什么叫做除掉？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讲到救恩的好处，不要忘记了救恩十字架在我们上继续加上的工作。十字架是指的救赎来说的，但是十字架当我们的时候，你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指的十字架的交通来说的。 因着主爱我们，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就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，明白吗？所以当我们从他的手中接过十字架来，我们同意。